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异象预告了历史，历史呢又证实了预象。历史证实了异象，我们看到两阳相争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活剧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舞台上，多少英雄豪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咱们中国的古话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百年苦熬战，没有永远的赢家。人们只能自我解嘲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呢，前浪死在沙滩上。在后浪说前浪死在沙滩上的一瞬间，他自己也变成前浪了，他也将要被淘汰和取代。世上的事就这样循环往复，阳光之下没有新事。谁能想得到那个英姿勃发的亚历山大33岁就突然撒手人寰呢？传说亚历山大临死前遗嘱当中留下三个要求。他说第一个要求是什么？他说出殡的时候啊，要让给他看过病的那些医护人员来抬棺。什么意思呢？让人知道生命不在人的掌控之中，最好的医生也救不了人的命。第二他的要求呢，他说要把金银财宝撒在这个路上，通向坟墓的路上，让人知道财富是虚无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所以这个是没有用处的。然后我们看到最第三个要求呢，他说给我的棺材挖两个洞，把我的手伸出来，那怪吓人的啊。他说把两个手伸出来，让人看到他的手是空的，就是空的，两手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然这些情节啊，可能是后人附会的啊，附会的倒是真的情形我们是什么样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这个道理是真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反映出了对人生意义的真实的思考。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个两阳的胜败和大脚的折断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国家政权君王领袖都是靠不住的，这些东西看上去很了不起，都靠不住，都会过去的。一个国家再伟大，它兴盛了以后，走向顶峰了以后，必然会衰败。所谓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江山，管它是什么颜色，这是不存在的，没有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回事儿。人们啊，也包括你我，可能我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英明领袖上，寄托在伟大的国家上，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只会带来失望。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家破，被掳流离，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什么？说救世主弥赛亚会来的，要来拯救的。这些人听了这个话以后，他们脑子里描绘的是什么？他描绘的还是这种国家政权君王领袖，他们想的是一位文韬武略的这个君王带他们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帝国。所以耶稣来了他们不认识，一点都不像木匠，一点权势都没有啊！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们开始开点窍了，跟了耶稣好几年嘛，跟了耶稣3年的那些门徒他也开点窍了，但是他们的旧观念还在。这些观念其实也常常在我们人的头脑中的。耶稣都要升天了，那些门徒问耶稣说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吗？这是一个 wrong perspective， 这是一个错误的期待。主后410年，哥特人啊攻陷了罗马城，罗马帝国就灭亡了。 圣徒奥古斯丁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写了他的有名的巨著《上帝之城》，说不定乃至以后我们的 classical reading 可以读这个《上帝之城》。他指出说，神的儿女所指望的是上帝的国，而不是地上的国，不是任何地上的国。你回看历史吧，哪个国家能够历久不衰啊？一个也没有。国家强盛了以后必然衰败，无一例外。我想起30多年前我跟青林啊带着孩子来到美国，那个时候被美国震撼呢、啊、觉得这样国家太了不起了，强大，科技发达，文化开明，经济富足，那在这个星条旗永不落的乐声当中傲视天下。我们以为这个国家会永远的兴旺，永远的美好。可是这些年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有感受，你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内斗内耗，撕裂纷争，已经走在了衰败的不归路上。真的不用做多大的科研，要多少什么 GDP 啦，什么讲这些东西不用。我们家青林以前在这个美国的大学教书，教了20年。他这个辞职提前退休的时候，他回来，他告诉我，他说他用的那个办公室，他刚到学校的时候，20多年前刚到学校的时候，那个办公室是每天都打扫，就是小事儿吧。到他离开的时候，那办公室呢7天才打扫一次。什么意思啊？破落了，穷了，没钱了，这一夜落而知天下秋啊。你知道这个国家衰败了。看起来美国的痼疾是党派之争，是总统候选人之争，和再加上民族和移民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前些天这个系统神学的学者陈爱光牧师，他带一个研讨会，他在研讨会上就说，他说这个你看一个国家呀，重要的是看它的上游，不要看它的下游。上游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文化，他说文化是上游，意识形态文化是上游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也包含这个人的信仰，这个宗教和信仰。他说上游一旦堕落，下游这个政治啊，这个政权呢、这个政府的运作，这些下游一定是污浊的，上游肮脏了，下游一定是污浊的。我们看现在就是这样。那也有就有牧师也就评论说的是对的。他说现在美国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不断的堕落，高举人文主义、自我中心的旗帜，加速朝着远离神的方向在那儿行进，与神渐行渐远，而且明目张胆的开始越来越多的把上帝从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剔出去，这是问题。若是美国在信仰上不能复兴的话，这国家你是救不了的。著名的美国著名的黑人牧师Tony Evans， 他说当一个曾经敬拜上帝的国家抛弃上帝时，恶果将至。这话对个人对国家都是如此。现在的美国啊，你就是把华盛顿把林肯请回来做总统，恐怕也改变不了局面。纵观天下兴亡，你争我夺，战未休，没有永远的赢家。反思人生沉浮，转眼成空入坟墓，谁是真正的救主？教会要做的就是要扬起十字架的旗帜来宣扬真理，教会自己要复兴，更要推动整个社会回归圣经，回归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要活出见证来，要引人归主。我们要知道地上的邦国都要过去，地上的国啊有这么一个特点，一旦得胜就要走下坡路，真的得胜了，大胜了，就要走下坡路，胜了就要败，无一例外。唯有神的国，上帝之城，天上的国度，可以胜了 再胜，而且得胜有余。得胜有余这四个字你在圣经里是找得到的，只有神的国能这样。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众邦国的结局。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敌基督的，哟，我打错了一个字，写成了一个敌基的结局，大家用脑子添一个字吧。敌基督的结局是彻底灭亡的审判。在第七章第八章都提到那个小角啊，这个第七章呢是在罗马帝国开始的时候，开始以后，第八章呢其实出现在更早。第八章讲到的这个小角呢是在希腊时代，所以这两个小角讲的小角在历史上直接的应验呢不是同一个，但是他们都是敌基督的预表。天使告诉了但以理说，小角指的是四国末期的一位恶王，在第二十三节，他要毁灭圣民，而且攻击万军之君。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段难解的经文的含义了。你看它是关于什么呢？它是关于荣美之地。荣美之地是什么地啊？就是圣地。它是关于天象星宿军旅，这指的是谁呢？这个指的是圣民，圣地圣民。然后呢讲到燔祭的事情呢，是讲的是关于圣所。所以这一部分讲的是圣地圣民圣所被恶者侵扰的一个预告，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个亚历山大死后呢，希腊帝国被他的四个将领瓜分，形成了意象中的四角。这个势力最大的是南方的，叫多利买王朝啊，在北方呢叫西流古王朝。我们今天先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以后我们会讲到，这就是他们历史当中的，这世界历史当中的这个南北朝啊，以后我们会讲到。而主前175年登上了西流古帝国国王宝座的那个人呢，叫安提亚古，安提亚古四世。他呢应验了预言中的小角，这个人很恶毒。他在主前169年的时候闯入圣所，强掠圣所中间的器皿和任何贵重的事物，而且废除圣殿体制，严禁圣民守安息日和各种节期，而且废除饮食的条例，停止隔离，还在圣殿内献祭给希腊的神宙斯，甚至把猪血洒在祭坛上。他就是刻意的来亵渎抵挡上帝，他还迫害上帝的子民。那个如果以色列人为孩子行隔礼，收藏律法书，如果以色列人就是在公开场合表示不吃猪肉，都可能被他治罪，可能被他处死。那他的罪行真的是令人发指。但以理看到了异象，听到解说，他听到这些，他想到这些事情，你想他怎能不心如刀绞啊。他那个时候痛苦万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不由得昏倒在地。天使摸他，扶他起来安慰他。天使用什么安慰他呢？告诉他说2300日，这个2300日在十四节二十六节重复了一次。天使还用了一个特别的字，一个表达，就告诉他是末后的定期。大家注意这个字啊，末后还有定期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神任凭小角欺负他们，这是让他们学习功课的，这是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的。但是小角的恶行仍然是得罪神的，他一时猖狂得意，神也要除灭他的。所以一切都有定期，让我再说一次，一切都有定期，意思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都在神的主权的控制之中。安提亚古这个四世，他的倒行逆施是激起了神的儿女的反抗的。当时耶路撒冷城郊有一个小镇上有个祭司叫马塔提亚，他带着五个儿子，这家的儿子特别多，五只老虎一样的，这个他带着五个儿子就迁居到了叫 Mordin， 就是莫迪因、啊、就是迁居到一个小镇，他想躲。结果这个官吏一步一步的逼迫他们，一直追到他的小镇上，而且强迫他们向希腊的神献祭。这个时候马塔提亚呢就愤怒爆发呀，他就当场就把这个献祭的一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叛徒啊杀死在祭坛旁边， 而且杀死了那个强迫献祭的那个官吏，他就带着他的五个儿子举起了起义的大旗，这就是有名的马加比起义，大家读过两月之间的课都会知道。他的三儿子叫犹大马加比，马加比的意思就是锤子的意思啊。这个犹大马加比后来成了义军的领袖，后来义军光复了圣城，在主前164年12月14日就洁净并且更新了圣殿。纪念那个日子，就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文化当中就有了修殿节和献殿节，也叫光明节，叫 Hanukkah 啊，这个光明节。接下来那个恶贯满盈的啊安提阿古四世就死了，死因不明。回看历史，从主前171年的时候，这个安提阿古下令，这个四世下令处死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啊欧尼亚斯三世。从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就开始了啊屠杀、杀害犹大人啊污秽圣殿的序幕。从那个时候开始算，171年主前，一直到164年的12月，这是多长时间啊？主前的时间到处往回算，不容易算，是6年多的时间，正应验了异象当中的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或者说这个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第一次在马加比起义的这个事情上应验了。异象预言的实现向世人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真神，真神是主宰，能够掌管历史，能够掌管时间。历史是神的故事，时间掌握在神的手中，每个挑战神的至终必然身败名裂。人性中最丑恶的就是自高自大，就是自以为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大家注意看，有四次讲到自高自大，这是从伊甸园开始出来的，这个人性当中最丑恶的东西，就是人自以为高级天象之君。然后人在美国不也是这样吗？人要超过神，对人的关注远超过对神的关注。我们要知道，人自高自傲是大罪，神必追讨的。凡是不来到永生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人，你有再大的权势，再多的财富，也挽救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我们总结一下啊，骄傲自大，以己为神，抵挡上帝，终遭灭。铁锤高举，义旗飘扬，圣殿洁净，显荣光。就是请大家注意，我们讲到安提阿古四世是历世历代中许许多多的不断涌现的这个小敌基督当中的一个，不是仅他一个啊。这个小角是个预表，这个小角的预表呢，指向启示录新约启示录中那个大罪人，最终的那个敌基督，那个大写的那个 Antichrist， 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过启示录中13章从海里出来的恶兽。那小角的下场是什么？敌基督的结局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却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什么意思啊？现在都没人知道安提阿古四世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他死了。神的意思，神的时间到了，他就死了。而我们如果读啊新约圣经，读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恶人恶王可能会横行一时，但属神的子民不要灰心丧志，我们要知道主必然得胜。今天的日子再难过，我们有盼望，我们要凭着信心坚持到底。最后，神子民的结局，因信称义的恩福。在1952年的时候，1952年7月4号，有一个43岁的美国的女子，她叫弗罗伦斯，她呢试图成为第一个游过卡塔琳娜海峡的女子。你们不一定知道卡塔琳娜 Catalina Island， 那是一个岛，在美国的最南边，离这个南加州的海岸大概20几英里。 他想游过这个海峡，成为第一个创造历史的人。那天海水很凉，也不时的有鲨鱼在周围向他逼近，但是他仍然奋力的游，游了15个小时又55分钟啊，就在水里一直这样游啊游啊游啊，游到最后终于放弃了。他说船边上的救护船说，你把我弄到船上吧。边上人说，你坚持一下啊。他说，哎呀，实在不行了。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他被扶到船上。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个船离岸不到半英里，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了。事后他也很遗憾，他告诉记者，他说雾太大了，我看不见岸上的灯光，我也看不到海岸。他说，我如果看到了知道了，我应该可以坚持到底。就是在艰难当中要看到目标，看到终局，才能走向胜利的未来。这是为什么神把将来必成的事这个揭开一个小缝，让但以理看到，也通过他把东西写下来，是为了兼顾他们的信心，让属神的子民可以坚持到底，不再动摇。这个史料记载啊，就是神常常把将来的事告诉以色列人，是对他们的特别的赐福。史料记载说，亚历山大他打下推罗，打下加萨，那个以后呢，他就有点疯狂，他就开始开杀戒，就要屠城啊，他跟人打得不耐烦，他屠城。后来他来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边大祭司就领着一队祭司就出城，就归降了，不希望他屠城嘛，就来归降。然后大祭司见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呢，就拿着羊皮卷跟他说，他说，你的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先知书上写你了，那大脚不是别人就是你。就跟亚历山大讲这个事儿，亚历山大呆了，被震惊了，说居然那么早几百年人就讲了我的事儿。这个亚历山大在大大的震惊之余，决定要善待犹大人。他不仅没有屠城，还跟着祭司一起到圣殿去献了一回祭，当然不是他献的，是祭司献的。到了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小脚安提阿古四世上，但是却不停留在他身上。攻击神的恶王污秽圣殿的事还在持续的发生着，圣殿就关于圣殿的异象预言还会不断的应验。那么我在大纲上写了，异象预言要告诉后人的是，无论恶者再嚣张，到了定期，到了神所定的日子，圣所必被洁净。这是我们属神的儿女要牢牢抓住的。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的经文：双阳争锋御天旗，小脚猖獗祭火熄，恶王侵扰无宁日，圣所洁净有定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有现场有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想看，耶稣曾经有几次洁净圣所啊？有几次啊？有达三次的哈，可能也有说两次的。这个在福音书中有四处的记载，但是有一些呢是可以合在一起的，所以有平常比较多的是说是两次。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进一步来思想，请大家注意，耶稣在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耶稣就说了什么呢？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什么意思啊？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的宝血流出，洁净一切信靠悔改到他的面前悔改信靠他的人的心，使人的心成为了圣殿。人心的归属，即人心是否清洁，是末日审判的标准。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蒙他的宝血洁净，必与他一同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这就是异象中到了定期圣所必被洁净的深层含义。我不知道说清了没有啊？大家在想深层含义，不光是那个物理的那个草木砖石的那个殿，更重要的是人的心。因为什么？因为圣所这个希伯来文原文字呢，同时也可以用在圣民身上。而洁净的这个在这个地方用的 但以理写的第八章的时候，他不再用亚兰文写了，他回来用希伯来文写，他是写给属神的子民看的，他用希伯来文来写，一直到底。那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的当中的这个这里边用的这个洁净的这个字呢，它是也原文就有公义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尘土的干净，而是公义的清洁。所以圣所洁净就是神的圣民被称义的一种预表。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藏在旧约历史之中了。好，我们要停在这儿了。日月有期，异象预言彰显上帝主权，心为圣所，因信称义，全凭救主恩典。在但以理身后的时代，我们要知道就进入了两约之间的400年的沉默期。但是就跟当年的那些圣民一样，我们今天看世界的时候，要在动荡中看到不变的，要在灾祸中看到施恩的，要在当下中看到那个永恒的。在看似暗无天日的那个但以理的那个时期，那是400年的沉默期。在那个时候，神就在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了。沉寂之中，希腊预备了言语，罗马预备了道路，以色列预备了人心，极致时候满足，救主弥赛亚就降临，因信称义的道路就正式的开通了。今天也是一样，主掌管历史，主必定得胜。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局里听到了主再来的脚步声，在疫情的煎熬里，我们已经开拓了神为我们开拓的新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敬拜和聚会模式。主在预备我们啊，主在预备你，预备我，让我们要能够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愿我们跟随主，从历史当中看到前面的道路，迈出我们宣教的步伐，把福音传到社区，传到地级，让世界改变，让主的旨意成就。你们愿意说阿们吗？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尽管世事多险恶多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主坐着坐为王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求主引领我们在明天的光中走当下的路。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息会领我们唱回应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